完了接着就是第十一章，佛言人有二十难，这不念难，灾难灾难念难，这个困难念难，人有二十难，贫穷不是难，豪贵学道难，弃命必死难，得度佛经难，生知佛事难，人色人欲难，见好不求难，被辱不嗔难，有事不临难，处事勿心难。先简单讲啊，那么这么说难呢，而我们能超越过去就不难，那么能超越的那是上根深厚，那是真是菩萨。那么凡说有什么事情啊，那好比是那个欢喜的事情，尤其在苏家那时候过年，过年过五天，一直过半月，就这样刹那就过去了。你可是有病啊，病了两天紧赶后啊，像那个在那监狱叫兵勇总里的那个什么监狱，给我写信，真难过呀，真难过。我这明天有空给他写个信呢，说说啊，几句安慰安慰好啊。他说顺情，这就乐，假如容易，也假如快就过去了。那么不顺心呢，在逆情啊，这就感觉很难。要是发大心，发菩提心，发勇猛精进心，发道心，虽然是难的也容易。那么要是懈怠，虽俗，那么虽然是容易，也就简单了。那么贫穷布施呢，没有钱当然就不能布施了，所以贫穷就布施难。那么虽然是贫穷，这个意思我们还能布施，那也就不难。那么还有哈，这个布施啊，那么过去哈有这么一位那么员外爷，有钱人家，他的这个小姐是他打发的丫鬟呐、下女呀，那么来到寺里供养啊，老和尚又顶礼呀，又那么很恭敬，老和尚就介绍啊，那么还招待很感谢。等着以后这个下女这个丫鬟呢发达起来了，做了什么还被大官的夫人的，那么这时候那么他就又派他的丫鬟，派他的什么人来供养，老汉就不接待，根本老汉就叫自己徒弟去接待。因为他那个心不恭敬，就是这个布施啊还得要恭敬。还有一个人，那么因为那个舍利是比丘啊去托钵，他实在没有什么供养，一直是把卫生上的布，他们印度那么热，卫生上的布啊就拿出供养，供养之后这个人就拿走了，这个比丘拿走了，他就是在这简直都没有布了，就不没有布穿身都不能出去了。那么因为这个功德就特别大。那么好多呀、信佛的人哈，那么要讲布施，这个越虔诚越容易，他就没有钱，以至于他也很发心。还有呢，我们实在不能布施的，拿不出钱，拿不出东西的，我们心里虽起功德，我们心里的布施，以至于我们早晨观想供养佛、香花灯烛，以至于观想供养饮食， 这都算是布施。第六是供养，啊，好贵学道难的，这个富啊是有钱，贵是地位高，做官，啊，嗯，那么感到贵不要紧，还豪贵，那就是又是大贵，长相，啊，又是元首，嗯，豪贵。像这种人要去学道很难，他天天忙啊，应酬啊，他世俗的事情太多了，所以就好贵学道难。嗯，那么好贵啊，或许那个贫穷相对的，我们就能了解。嗯，那么好贵呢，不是不难。嗯，好贵或者学道难，那个要讲贫穷的真说呢，我们还学到这比较容易，无挂无碍呀。嗯，弃命必死难，说是那么人都说最贵重的就是自己的身体，而能弃命必死，或是为的这个护法，或是为的父母啊，那么的弃命必死难，以至于割肝割肉救父母的命是怎么的，或者有什么危险，自己为的佛法种种，为的众生，那么弃命不怕，有这么伟大的精神，那么这个原理呢，欧益大就说，没有听说是你越害怕越爱惜自己的性命，你就能长生的，可不就不一定，越爱护自己的生命，有时候是有的时候还越早死，嗯，那么所以是人生难得经营，得佛法难闻经营闻的，此生不向今生度共享，可是那么我们就趁着早一点去修行好，嗯，得读佛经难呢，悟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能遇到佛经是实在是难，那么我们既然是得读佛经的，一定也是照佛经去修行了，那么才好，也就是同时生之佛事难，我们现在生的佛事就是正法遇佛呀，我们生的佛间，而现在我们是生的佛后，没有赶上佛，虽然没赶上佛呀，还算是佛的相法末法，还没有说末法都过去，也算是难，都何况我们那么生的末法，那么全台湾2000万个人啊，哈，要是说是一从晚上在这地方拜佛做网课讲经啊，那么2000万个人不晓得有没有2000个人，太少太少，10000个人能有一个人呢，就不容易，所以这样子，那么用功的难，那么你好好用功，佛就在眼前。我们不用功遇着佛了，我们当年也错过，人色人欲难，遇着这个好色而人不起，得无生人，最初是勉强人，进一步就是无生人，觉得本质不生，他这个色呀哈，他比那么正值壮士年华的那么小姐，18年前她是2岁的小丫头，还拉在她妈妈的床铺上，尿在她妈妈的身上，2岁这个女孩小丫头，那么她现在20岁壮士年华，那么再过20年，那么又是40多岁的半老太婆了，那么再过20年就是60多岁的老太婆了，你再过20年就80多岁老太婆了，那么这样感觉这个色呀就是 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色的境界也是过去二十年不可得，未来二十年也不可得，你这当下现在也是空，它在那渐渐老啊。那么当下怎么空？它里头都是五脏六腑，以至于那么那个膀胱里装尿，那么这个大肠里装屎，当下的也是空的。那么这样的过去、将来、未来，那么对这个色啊，那么就能忍。人在人的物生，就是物生法轮，心一点不生。你看徐云老那个广钦老汉，你是就是这个遇到什么事情，心里不生些那么动念。那么既然人色知道色，因缘性空而心里不生，就能忍这个，也就是那个色欲的。那么因为什么能忍呢？你不忍，就像那个说是刀刃一样，你上头带点蜜，你未舔，你够一舔把舌头割破了，割出血的，啊，以至于一口血或者把舌头尖割掉了。那么再一种，这是苦哈。那么再一种知道，也是梦幻泡影。那么不但色欲，以至于所有一切的欲，说是人欲呢，一切的欲，那么要是不去那么执着，不去追求你，也就能忍，这的也是性空。那么接着就是，那么见好不求。那么我们的凡夫心呢，就是那么没有满足那一天，那么一定是不求。所以那个有个不足的歌啊，在那个异教经上啊，标题我写的这个，这个不足的歌哈、不足字的歌啊，终日茫茫知未饥，猜得宝来便思衣，衣食两半俱丰足，帮中又少美貌妻，取下娇妻并美妾，出入无教烧马骑，骡马成群教已备，天地不广用不知。那么那时候古就说是无教也烧马呀哈，就像现在说是教是叫大轿车，马是机车，所以出入没有大轿车，又没有这个机车骑呀、等着罗马这个机车都有了，好几种机车，那么轿已经也有了，有轿坐了，还感觉这天地不多，用费不够，我在20多年前呢，我看他，我到南部去看有人骑那个机车。新式的机车，他可能最好的机车，我看他很自在，很觉得美呀、自己感觉满足那个意思，还没看怎么起骄傲，可不过是那个人也是一般世俗的，穿上好的他都觉得好，还是用得好的觉得好，那么罗马成群教一辈，也就是天地又不广用不知，埋得连天千万顷，那么没有天了，没有天地不够啊，又买田，还买好田，良田千万顷，就是千万甲那么多，又无官职被人欺，但是富不贵，没有官做还叫人欺负，一定做什么官，选省议员、立法委员，那么一直在担任什么职务，七品五品欢先少，四品三品能先机也低呀、 您说做个市长县长一位小啊啊，那么你做到省主席以至于部长还也显得低，一品当朝未宰相，那么我们愿意做行政院长啊，右县称王坐帝时，那还不如做元首好，做王啊称帝才好啊。那么心满意足为天子，这做了皇帝了，更望万事勿死期，像秦始皇一样，做了皇帝了又怕死，那么这就派500童男童女啊，那么这是虚浮骗那个秦始皇。虚浮啊，你对秦始皇说，听说东海有瀛洲仙岛，那有神仙，那么一定有长生不死的药啊，那么臣我要去取。那么秦始皇说，那好啊，有长生不死的药，那就赶快去，不过是要那么又给我坐船，坐几十条大船，那么一条船坐50个那么童男童女啊，那么十条船就500个，这一起往东海去。等到这个船走到日本这个九州，还有是当年徐福登陆的地方，现在也能够记这个牌子。那么徐福骗他，一去他留500童男童女就在那里面就留后了，他就不回来了。所以秦始皇那种，那别个人呢还没有说是想着，别个做皇帝还没有想着万事无私，因为他还没有满足呢。这个秦始皇灭了齐国，平了天下了，所以他就想也想不死。没想到在旅行期间坐着车死在路上，死在路上马上，那么儿子就叫人骗的，儿子自杀了。那个大臣呢，赵高或李斯两人就骗写个秦始皇的假诏，他儿子在守万里长城，那么又有个忠臣将军陪着儿子在那守，他两人就写诏啊，叫秦始皇的儿子和秦始皇那个将军两人都要自杀，那么就说他们怎么有罪。那么他这个儿子很孝顺，人孝顺是继任夫人，父亲叫我死就死，就是唐氏这个招也怕是假的，可是一定这个招来了我就死。你古人呢是重这个人呢，是重仁义重忠孝的意思，儿子就死。那么这个是也是秦始皇的因果，他死了，那么儿子马上就死，忠臣也死。那么总说是心满意足为天子，更望万事勿死期呀，种种妄想勿知喜呀，一贯常盖报恨归，这就是没有满足那天。所以这样的我们就在人色人欲呀，见好不求，那么欲望无穷，所以我们就是当下就不得执着好。被辱不称难，就是被辱啊，要是不称难，就是修忍辱波罗蜜呢。忍辱波罗蜜第一啊，是他小孩子我不和他一样，或是他老人家我也不和他一样，或者是他很苦恼我也不和他一样啊。那么这是众生忍，但那无生人就是知道心的本无生，遇到境界了，那么我们就生了。生了我们就不愿意被他侮辱了，所以我们就称心了。要知道说是心本自不生，那么遇到不生那才好。还有啊，荀老汉叫这个人主啊哈，荀老汉就是有人在那打坐，小孩来吵吵，老和尚在那打坐呀，这老和尚也不动，在眼前怎么找老和尚也不动，一直走眼前又跳又蹦的，老和尚也不动，那么最后去拖老和尚一把，老和尚也不动，那么又扯老和尚吧也不动， 最后小孩的调皮啊，弄个那个纸啊，转个把它穿一个卷儿啊，往老和尚的鼻孔捅，老和尚气的，嗯，这个意思哈，被辱不成难，大的能忍，那个轻的能忍，严重的也忍不下，啊，那这个一定要修定功，要不信定功难，很难，嗯。要定功，要定在无声上才可以。要你说有声，有声就忍住就很难，勉强你。有势不临难，有了势力啊，不动势力，不和人家比较量较量很难。不临到临的眼前用，啊，过去那个我小孩是听那个。军阀时代，东北那个张作霖呐，那是个土匪呀，叫清朝官家打呀，以后打不了他了，就招呼他给他个官做，啊，张作霖就是现在张学良的父亲，那都是土匪出身的，跟那他的部下也就是官哈，在我那故乡啊，在那个大饭店、大那个餐厅里头。大家宴会，哎，那么因为是西餐呢，那么拿出来这一盘一盘的给大家一人薄一点，一人薄一点，哎，一人薄一点。那么穿白衣服的这个招待这么一人薄一点，他不懂，那么他薄完了，送到他眼前的时候，他用手去接，跟着这个跑堂呢，这个招待员完了，他一接他往后一退，那意思我们一人分一点，你怎么整个你要接你？就这么他就该难堪了，啊，难堪了，这就气的就走了，走的这个招待员跑堂的就赶快跑，餐厅里大家都知道，赶快跑，完了他领着兵就来了。拿扛子枪，啊，就来，这就有势力，要动动势力。那么有势力而不临难，有势的人想着忍辱很难的，嗯，不过是要好汉遇着英雄来，两人就冲突起来。嗯，处事无心难，遇着这个事情啊，也就是遇着这个。境界呀，依他起这个境界呀，哎，那么能想是不起心动念的，很难，嗯。那么这个达摩祖师也有留四种修行方法，里头就是有一种遇事我们不动心，对这个方法。虽然如此啊哈，我们但是有解门，而心门没达到的心无生，或是没达到坚定。那么你越有坚定，你还没我们能坚定是一层不锈钢的皮呀，那么它来的呢，只能不能一锈钢的这个那个铁皮，那么它就落魄。我们这样的就增加能有一寸的。那个不锈钢比那皮包围什么他打不透，哎，那么打不透他还能打透，我们就得用那么两寸。那么这个心这个定功啊，那么越深越能得越好。广学博究难，我们都是得少未足，啊，不能究竟自归法，当然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那么我们多少位族也不讲究哈，也这个在这个定功中也不忘深求，那么这个广学心门，广学解门而不能深入，尤其是学解门，那么我们但知道一点点也不行，要广学博究。就像进了海了，要有指南针， 才可以。我们广修佛经抓着这个佛法的要紧的这个义理，出面俄曼难，他比我们知的是这个俄曼不好，一贪嗔痴慢疑都不好，可是我们的只要学佛法了，那么学法又去学经，学教学解门，又去修行，又练习定功，可是自己一学呀，又起了俄曼了，我会多，我讲得好，或者是心门我能修行，我比你能修，又起了慢，也就一直这样，说是我有病啊，贡高额慢的这个个性啊，等等，说我吃这个药，那么这一副药10万块，你吃过啊？你吃过，我这个药吃的多好，那么连吃药也贡高，那么这就是这个出面额慢难，不轻未学难，不轻没有学佛法的，我们不要轻慢它，都能成佛。那么佛曾经说呀，火呀，虽然是小啊，你可不能不要注意它，你要着起来了，那么大楼都能给烧，不可忽略。龙呢，第二是龙虽然小啊，将来能那么能将雨啊，能起风啊，那将来呢也不让一些小龙，将来它大了，它能将雨，能刮大风。王子就是太子，不可轻忽，虽然小，将来是皇帝的，一国之首，那么第四说是出家人不可以小看，不晓得将来那么能怎么样的自修，怎么样弘法利生，那么顶天立地，那么轰动一方的，这个沙门呢也不可以，总是不要轻未学难，心性平等难，那么就是这个我们对这个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，有钱的没有钱的啊，可是有修行的不修行的，我们这个心就是很难平等。孟子他也说，我们要在比如说是一个大有钱的或是一个大官眼前，比如说不用说是院长啊、省主席，你就是南投县长来的，我们也是慌忙基础的或者很那么那个谄媚人家也不可以。那么再就是大有钱的人，那么县长是那个院长是贵，那有钱的人就是富，我们在这里头心里也不动，不动，可是还是按照礼貌言语招待种种，不过不特别显示那么羡慕人家，攀缘人家。那么再就是心性平等难，就是众生和佛平等，一句经常说这个一句也是说不说是非难，我们在用功的时候啊，就这时候就放下了哈，那么不分是非，可是你遇着事情就说是非，虽然说是非还不照是非，那就更好，那么所以就是譬如这个剃度啊，我最初啊在30年前呢，我因为给人剃度啊，一直35年前我在普利观音山住的时候， 我就找啊，律藏啊，找那个南山律祖的书啊，看我就会这个剃度的方法，嗯，那么会这个剃度的方法哈，那么你就开始就有人先审查这个出家的人，有没有毛病，是有没有那个佛法有定的，或者他六根不具，或者是他那么种种生疮，生的难堪种种，有这些，有十三重难，十六轻者，有特别严重的，有轻一点的，轻一点有时候他好了就可以了，那么这样检讨这个人，检讨好了，完了方丈和尚就问，说现在有某某人跟着我们寺里某某师啊出家，那么没有检查审问好了吗？搞完了，他就维诺斯随着说已经审问了，好了，那么再发表。他既然决定跟这个居士跟这位师父出家，大家有没有异议？赞不赞成？要没有异议，没有那个异议都赞成，那么就默然不说话。要是有异议要说，说这个人怎么样？这个人呢，以前呢，那么是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，那么就是还是他以前，那么他是杀人犯，是义凶，他也说了，那么说了就不能给他剃度了，那么要是都不说通过了就给他剃度了，所以这时候要是有不好一定要说，那么所以我们应当说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你不需要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平等平等，会善知识难，这个善知识就是真如自性最善的善知识，那么我们都是有啊感情，是皆有情嘛，菩萨叫皆有情嘛，菩提萨埵嘛，就皆有情，萨埵就是有情，我们发我叫有情，这个有情的喜怒哀乐种种啊，就见不着真如自性，见不着真如自性，就见不着那么彻底的善知识。彻底的善知识，最高最上的，即深即即什么的，即广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心性，无量光明无量寿心性。那么我们在眼前要是这些人，那超越不过去，就不能得会见这个善知识，这个信心。那么所以接着就见性，那么学道呢，我们学道要见着真如自性再学道，这比好快，要不见着真如自性啊这不行。那么有那老太太信佛呀，那么有那见着真如性的，就是一默动静都合乎道理，那就见性了。那么有那样的老太太，那么就不见这个真如自性。那么虽然修行啊，是今天买奖券，是明天去看孙子啊，那种种，这就是那个没见性定力。虽化度人难，那么要真正达到这个见了性呢，那么在眼前的相上，这个人呢，种种人的相啊，那么他我们就能称性啊而度过他，一提起用随缘那个度这个体上的相。那么要是不能随化度人，那么遇到这个境界不动也就是难。那么心就要动，那么要是能知道 自己是真如自性，在相上也不离真如自性，那么这样的心不再被相所动，而心总在住的这个自性上、法性上、佛性上，那么这样子，那么就是就不能被那个境界所摇动的，所以主境不动，不动的善解方便的，嗯。那么我们要知道真如自性啊，啊，这个理呀、啊，而在这个现的事上、现象上，啊，那么我们知道不离这个本体这个理，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在依着本体的不动，而依这个现象的相上，我们就能方便，度化众生。嗯，那么这个这二十难呢，越后面越难，越胜过前边，越后越难。嗯，沙门问佛：“依何因缘得知宿命？”都想得神通啊，知道我过去神通啊，对，宿命，我会其至道。那么这样子，得宿命，那么。达到最高最上的佛道，这才好啊，这能值得过去未来，这多好。那佛就大大说了，静心守志可会知道，你只要把心的静下清静，那么守着自己这一念道心，就能达到会到这个至高之上的道，也是有神通的。譬如这个磨镜啊，你把镜子面磨了啊，那么镜子清净的没有染垢了，这个镜子就光明了，就行。那么我们要是能断种种的欲，不去求，就能得到宿命。那么这个宿命阿罗汉呢，就是那个阿弥陀经人说哈，舍利弗比佛。比如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大罗汉，虽然有声闻弟子证着罗汉这声闻弟子啊，还都是大阿罗汉。那么这个阿罗汉里头有普通阿罗汉，还有大阿罗汉。这个大阿罗汉呢，那么这个宿命通啊，知道的远。罗汉呢，能知道过去八万四千劫呀、啊。或者未来八万四千劫的事情啊，而不知道近过去的劫，也不知道近未来的劫，但知道八万四千劫以内的事情。那么罗汉呢，这个身足通啊，但可以在三千大千世界以内走来走去啊，三千大千世界以外就不能了。罗汉但可以，他是释迦佛的时候，这个罗汉但在释迦佛三千大千世界走，就不能到阿处毗佛那去。那么这个罗汉的神通就是，宿命通也差，身足通也差，那么天眼通看的三千大千世界以内，不能看遍十方，那么天耳听的也是，罗汉的这个神通就差。那么心的这个镜子越马的越清净，神通也就现。那么这是往高了比，往低了比呢？那么低了说，要是看事，眼前看事，说孔明啊，说关公啊，看事就看得远，孔明也看事看得远。那么，以至于那时候我听着父亲说办事，叫我到哪，我那时候年轻啊。那么告诉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说你去怎么办，他要怎么说你就对他怎么说，他要怎么说你就怎么说，怎么说你怎么说，他再怎么说父亲都教。那么一去果然这么样问答，那么看见了父亲处事有经验呢，他就懂那个意思。世间这个事情啊，要是讲越高越深的神通啊，我们都没有。 可是小事我们 能知道，哎，那么渐渐考验，渐渐体会，能知道也好。那时候咱们有个中兴大学的教授，现在已经故去了，是那个永思法师的那个通江山头人啊。有一次我到台中，他就说：“他说老师啊，你真是有点神通一样。”以后林炳南居士他说：“我没有神通。”那个意思，他但是心里没有这些，他能考虑测验出来。可是那就也不容易。那么世间，尤其是那些企业家、大的政治家，他又是怎么看的？这是在肉眼上说，不是按照天眼，是法眼、慧眼、佛眼。但是肉眼又说，大家看的就不同。虽然是不说是神通，可是他看的远。那么就讲这个神通的意思。